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3月1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3日表示，俄罗斯原则上支持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建议，但有关细节仍需讨论。这标志着俄乌停火曙光在即，还是陷入僵局？与此同时，中俄伊三国与北京会晤，讨论伊朗核问题。这场会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3日在莫斯科说，俄罗斯同意停止战斗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停火将带来持久和平，并消除危机的根源。当天晚些时候，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了闭门会议。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与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举行会谈，达成停火30天的协议。针对普京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3日表示，普京发表了一个富有希望的声明，但还不够全面，希望俄罗斯能做正确的事情。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罗斯最终拒绝和平提案，将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批评普京的回应是操纵性的。那么如何解读这一系列的最新进展？俄乌停火是曙光在即，还是陷入僵局？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王飞林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飞林教授哈，您如何来解读普京对于停火协议所做出的这个回应？我们看到他在回应的过程当中是追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哈，包括库尔斯克的这个乌克兰人是不是应该投降，停火如何运作，乌克兰会不会用这30天来进行动员或者是重新武装，那么谁来下令结束战斗，谁来监管等等等等。您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追问，还是拖延战术呢？王教授。
谢谢啊，平常你好啊，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这个俄乌这个停火的提议呢，大家知道是美国用了很大的力气啊，几乎是强迫乌克兰接受了这个停火的提议。那么现在就看俄罗斯了啊，这个停火协议呢，据我所知呢，是涉及到一个相对短期的停火。就30天停火，那么30天以后怎么样再说？俄罗斯的反应呢，应该说是不太出人意外，因为俄罗斯现在的立场呢，可以看出来，一方面他要给川普总统这个新上任的总统，有时候爱出一些棋牌的这个总统呢，一个面子。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俄罗斯最后答应30天停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尽量的多要一些东西，那么尽量呢为下一步呢做好准备。就像您刚才说的，平章，您刚才提到的，俄罗斯说，那你占到我的领土怎么办？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投降或撤出去？那么是不是暗示在基辅呢，是不是有个要改换领导人的这么个提议？当然这个提议比较大胆，也比较要求比较高，但是呢这个提议呢也不无符合川普曾经暗示过的，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呢应该赶快重新改选了改选呢有可能会下台，那么俄罗斯呢也希望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更亲俄一些的新领袖，这是暗含的要求很高这个条件，我的个人看法呢，这个条件可能不会阻止俄罗斯接受这30天的停火协议，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呢是既想这个给川普一个面子。然后答应这个30天的停火，同时又尽量要求更多。那么他们闭门会谈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们还有待观察。有一个可能的重大让步，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重大实质性让步呢，可能就是部分的削减一些制裁措施。大家看到了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啊 对这个乌克兰是很戏剧性的，停止与军援一段时间，停止情报分享一段时间，啊，又公开的呢，在白宫跟泽连斯基总统吵起来，这一切呢是叫极度施压，那么，但是呢，一旦泽连斯基说我答应我同意这个30天停火，那么很快的又退下来了，又打回去。还有打回去，又给乌克兰恢复军援，恢复情报分享。那么我的看法是呢，很可能普京接受了这个30天停火协议以后，美国会做一些姿态，比如说消除一些制裁，另外呢发表一些言论，符合俄罗斯的想法，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既有拖延，也有实质性的在讨价还价，但是呢，这个停火协议看来是大概率事件。
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这个王飞林教授说到，俄罗斯答应30天停火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也看到有分析，就是说现在俄军在这个俄乌战场上是比较占有有利地位的，这个可能会让普京更不急于达成停火协议。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英语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的魔鬼在细节里面"。那我想就一个大局来看的话，这俄乌战争已经经历了3年，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讲说，让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之大不韪。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外交风格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来跟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交互的这个斡旋，那如果说普京他现在球丢到普京那里，如果说他公开的拒绝这个川普的话，可能会得罪了川普，而且这个在国际舆论上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他必须说他对这个东西原则上来讲的话是接受的。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细节是在魔鬼在细节里面，那么这一连串的一些条件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说在谈判桌上对俄罗斯来讲更有利哈？那有一些条件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的话，现在俄军在军事的层面上的话比较有利。那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去年8月份，这乌军突袭到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地区的这个占领这些地方，慢慢的俄军再收回来，是不是这个也要反映在谈判这个结果上？比如说这个30天的话，那个俄军可以要求说，在现在被困在那里的乌军的话，要不就是投降，要不就是被歼灭。那这个的话，事实上对俄军来讲的话，也是增加他的筹码。那我觉得，30天的这个停火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的话也很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主要的领导人中间，他们的一念之间。
刚才王威正教授说到魔鬼在细节当中啊，那么我们再具体的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细节。因为普京在谈到这个停火协议的时候，他再次表示他想要跟特朗普总统直接对话。所以王飞林教授，您认为他会想要跟特朗普谈什么？俄罗斯现在希望在目前的这个停火方案里面加入什么？刚才您提到俄罗斯现在可能最紧迫的是希望美国能够减少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刚刚是美国增加了更多的对俄罗斯在金融领域的制裁，所以你觉得普京有可能会希望在跟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直接对话当中谈什么样的细节呢？王飞林教授。
对，刚才王教授王维珍教授提到的魔鬼在细节里面，我还可以加一句，魔鬼在执行当中，就是说你达成的协议也好，文字的尤其是口头的协议也好，怎么执行，那完全有待观察。我的看法是，普京呢很希望跟这个川普直接对话，因为他也意识到川普总统呢跟美国其他的领导人不太一样，他比较可以说比较任性一些。而且美国总统在外交上呢，这个决断权就自由度呢比较大，不像在内政，所以他真的可以左右摇摆幅度比较大，翻来覆去也好，就比较灵活机动。所以我想的意思是，我看的是，普京呢想跟川普呢达成一个个人的协议，就是说我跟你说了，你要守信用，我们做 A B C D。他可能有这个想法。另外呢，能够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布我跟川普总统电话上达成若干协议了，这也是提升普京的国际地位，这对他没有任何害处，这是好处。那么 川普呢是一个多年在商场打拼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老资格的人，他是非常的老练，怎么讨价还价他是精于这一道。但是呢，大家可能观察到川普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说，他有他一些类似于像孩童游戏一样的一个特点。他有时候呢比较这个好虚荣，然后呢喜欢人家讲好话，然后呢喜欢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他喜欢以人划线啊，对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这信得过我就这样。他比较这个有点像不像那个所谓的成熟的政治家那种比较沉稳的啊，他是比较这个以人划线，以感觉划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川普跟普京口头达成协议，其实呢重要性还是蛮大的，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川普说我一口答应你了，我要做到，这是我的这个性格，我做交易，对吧？从这一点上说，那么这个对话应该大家应该可以多多期待一下，会怎么样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普京要的东西呢，除了消除一些制裁以外，可能实质性东西这一次呢可能不会拿到太多，因为毕竟只是30天的停火而已，停火以后怎么样完全还看情况发展，下一步的情况发展。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普京还能更要更多的东西，除了制裁以外，除了象征性的我和川普对话，我们两个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呢我们不需要这个泽连斯基参与，甚至于把欧盟排斥在外，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这个宣传效果。除此而外，我不觉得他能够加入要更多的新的条件啊，这是我个人解读他们两个至于他们通话当中以后当成什么秘密协议会损害这个美国乌克兰或者欧盟的利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两个都互相不知道，不会说对方的语言，那么只能通过翻译。这个翻译呢，实际上是大家都在都是有监控的，都是有这个政府都有就是说职能部门把关的，他们也不可能讨论什么了不起的内部交易或者幕后交易这样东西。
也有很多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外交风格可能不仅仅是要看他说什么，更多是要看他做什么。可能嘴上不管说什么，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外交的战略是还是很坚定而且很清晰的。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哈，就在普京说需要针对这个停火的协议的细节来进一步讨论的时候，特朗普就表示说许多最终协议的细节其实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所以王威正教授，您觉得这是否说明美国其实已经不会在和乌克兰谈定的这个停火方案之上再进一步的让步了？刚才王费林教授说，特朗普总统作为美国的总统，其实他在外交上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但是特朗普总统刚才在这个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表现就是虽然他有自由裁量权，但是也不会再做出更多的让步了？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首先这个川普总统他有很个人化的这样一个外交的色彩，那么有人形容说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促成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结束，来获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知道，这也许过两三年以后会知道。但是就是说他从中间斡旋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清楚，他而且他斡旋的方法并不是说促成多边的谈判，比如说美乌俄三边谈判，甚至于加入欧盟这样多边谈判，而是他是一连串的这个双边的卧谈。比如说他先跟这个普京先谈好，就是说大概一个意见的交换，然后后来美国跟这个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谈好，然后最后把这个方案据闻是由他的这个俄乌问题的这个特使 Witkoff 带到这个莫斯科去，然后给普京看。一开始的时候普京的一些参谋的话好像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川普公开放话讲说这个所有细节其实都已经讲过了，现在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表态，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测试普京对于停火是不是真正的有诚意。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三十天停火，我刚刚讲过是看起来很容易，事实上也很难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接受的话，如果让他再继续再修改这些细节的话，可能这个谈判过程会这个没完没了。那么川普他能够给什么东西？我觉得川普他现在对乌克兰也好，会对俄罗斯也好， 显现的就是一个两手策略，一只手的话是拿橄榄枝，另外一只手的话是威胁啊。所谓威胁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的这个政策。这个橄榄枝的话，就是如果你照着他的意思来做的话，他会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跟乌克兰的话已经恢复了这个军援，还有这个情报分享。跟俄罗斯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能够可以谅给他，就是说把一些这个经济的制裁把它加以逐步的解除。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让这个美俄的关系能够关系正常化。过去我们应该讲说，过去三年的话应该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再来的话就是借由美国的这个引导，让俄罗斯能够重回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一个行列。过去的话，俄罗斯是被划分在这所谓的八国集团G8， 后来俄罗斯因为入侵克里米亚被踢出去，所以现在是 G7。 所以过去几年讲起来的话，俄罗斯基本上来讲是在西方的制裁之下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弃儿。那么我相信普京也希望说，借由跟这个川普或美国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可以，因为他在那个在乌克兰的话，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获取，就是他不需要丧失太多，但他可以回到一个有被人受尊敬的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刚才您说到普京现在想要的两个，一个是美国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再一个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能够稍微的恢复正常化，这两个是普京真正想要的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其实都不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初衷。您觉得在此之外，普京现在真正在欧洲或者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想要的是什么呢？王威正教授。
我想第一个是他的安全啊，所以那刚才那个普京他讲出的话很耐人寻味，他说这个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停止战斗，这个是我们可原则上可以接受的，但是希望说能够是一个可持久性的，然后能够消除这个问题的根源，这个很耐人寻味。他指这个消除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解读说是他要那个这个说，他们认为说这个今天的俄乌战争那个根源的话，事实上是北约的东扩。这有些人持这种看法，就是说然后这个也连跟这个俄罗斯一再的禁止，就是说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组织，然后北约组织的话，事实上也对这个问题也非常踌躇有关系。那是不是这次虽然没有提出来，但是他过去讲过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啊？那这我想第一个是安全的保障，就俄罗斯反而希望说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北约承诺不再继续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然后承诺乌克兰哈至少有在短期的未来甚至永远都不能够加入这个北约组织。另外一个话就是我刚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解除。第三个话是关系正常化。
我想来请教王佩妮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普京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刚才王威正教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北约东扩的问题。其实在昨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被问到了说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北约，特朗普总统没有正面的回应，而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王佩妮教授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在普京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诉求上，就目前的停火协议而言，他有达到他的核心要求吗？
我的看法呢，可能比较世俗一点哈、比较简单化一点。我觉得普京最大的欲望呢，就是叫英文叫 stay in power， 就是永远执政下去。他想执政多长时间都可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威权独裁者的政治诉求。那么从他的角度上，他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我个人看法可能是有错的，他对俄美所谓这关系的正常化和西方关系正常化呢感兴趣，当然感兴趣，远远不如他感兴趣在国外有个可信的威胁一个敌人更重要。听起来有点吊诡，那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威权独裁者的利益出发的话，他希望国外呢有一个能让俄罗斯人信服的一个强大的威胁，让俄罗斯人觉得不安全，觉得有恐惧感，这对他有好处。所以我不觉得他把俄美关系的改善和俄欧关系的改善，大家都做好朋友作为最高目标。恰恰相反，我倒是觉得他是希望有些 trouble， 有些麻烦，有些问题。那么北约东扩呢，是他造出了一个恐惧。一个魔鬼，一个 phantom， 一个可怕的魔鬼，就是啊，你看俄罗斯人，你看到了北约要扩到我们的边界上了，这简直不可容忍。 对吧？实际上呢，美国其实把底线已经交给他了，就美国不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呼声强大起来，恰恰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这之前并没有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动议，而只是说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加入欧盟很多国家都不是北约成员，这两个概念。而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以后，反倒逼迫芬兰呢、瑞典呢加入了北约，让自己的边界上更加多了北约的存在。因为北约实际上直接推到俄罗斯边界，离圣彼得堡、离莫斯科比乌克兰更要近一点，更威胁更大。所以我的解读可能和一些宏大的理论解读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比较简单直接，就是说就简单粗暴，我就说普京希望北约是个外部威胁。越可信的威胁越好，其实他心里知道北约对俄罗斯人民的安全，对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存在没有什么根本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被排斥在 G8 之外，就是被说踢出来，好像一个国际弃儿的感觉，对他是有利的。那么这种逻辑呢，如果大家忘掉了这个俄罗斯内政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可能就会忽略掉。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需要记住，就是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当然希望美国和西方能够解除经济制裁，因为经济制裁让他手下的那帮富翁们、那些寡头们也损失很大，对吧？虽然他通过中国的支持，通过各种各样的巧妙的办法，他能维持他的战争下去，但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容忍度也是有限的。我不知道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直接接触过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这个民族是相当了不起、伟大的民族，他们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对生活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不好、对国际孤立这种忍耐度也是有限，都是人嘛，对吧？从这点上，普京也得考虑这个方面，所以他也希望经济制裁能越早越好。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政治需求远远超出他对俄罗斯人民经济需求的关注，这是很不幸，这就是个执政的20多年的一个威权独裁者的逻辑。那么很历史早就说明，理论上也说明，一个人执政的20多年以后，他的想法必然的就会走向这个道路，这是一种没办法的规律。不是说普京个人就是个魔鬼，而是他这个规律就是这样，你执政到这个地步，他只能这样做。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俄罗斯当然想当个大国，他当然想控制周边，越控制的越好，但是他打乌克兰，大家可以看到对俄罗斯作为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在周边地区的行动自由来说，它更加受到限制了。比如说芬兰居然放弃中立加入北约了，瑞典也加入北约了，这不是更糟糕了吗？
是，我想请王威征教授来回应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两位王教授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分歧的。王威征教授认为其实普京是有意要改善俄美关系的，但是王飞林教授认为其实普京并不想改善俄美关系，而是想要继续保留把美国作为一个外部敌人来加强自己对内部的控制。王威征教授您怎么看，来回应刚才王飞林教授的看法？
是，我跟王教授都是国际关系的学者。那刚才我们的这番讨论的话，让我想到就是说，在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level of analysis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分析同样一个现象的话，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层面。那么王教授刚才提到这个独裁者他这个要 stay in power 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讲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比较高层次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应该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俄罗斯他，对不起，这个苏联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这个叶尔钦的领导之下，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想跟西方，想融入西方，而且那时候非常的明显。那现在我们现在回顾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讲说，那个时候西方这个拒绝了俄罗斯，或者说俄罗斯觉得被欺负了，会被占便宜了等等，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普京的这个崛起，然后他的一连串这个错误的一些政策。但现在的话，就是说俄乌这个战争，如果结束的话，是不是给俄罗斯再一次的机会？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道路非常清楚，对于普京来讲的话，到底是要继续就是说执政下去，然后因为我们都是人，没错，人的话就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最后都 都会死。所以这个普京执政这样坚持下去之后，对俄罗斯的好处到底是比较多呢，还是坏处比较多？另外一个话就是他可以选择跟西方改善关系，然后现在这个有一个非常交易性非常浓厚的一个美国总统，似乎好像看起来更容易，因为的话可以在个人外交的话可以变成是对一些这个基本的那个政策的话，可以跟过去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看法看起来好像是不太一样，但事实上来讲并不是互相的排斥的。
嗯，好，那我们再转过来看一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态度哈。针对普京的这个回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四是指责普京无意结束战争，而且说普京的这个言论是非常具有操纵性的。王飞林教授，您怎么看待泽连斯基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如果结合美国的态度来看，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普京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又说普京是在玩操纵啊，这是否反映出来就是说美乌虽然达成了一个停火方案，但是泽连斯基并没有在这件问题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相当的一致。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说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停火问题上保持完全一致，那是无视事实了。他们两个的不一致，其实已经公开表露了很多。在白宫，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以这个完全超出人民预料的戏剧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泽连斯基认为停火不是首要目标，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首要目标。而且要惩戒这个俄罗斯的侵略是首要目标，然后呢，收复失地这也是很重要的目标，这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想法。那么川普的想法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很不一样。川普的想法是赶快停火，因为我跟我的选民们答应过，我就任前24小时就能把这个给停火给搞下来，现在搞了这么多天没搞下来，我没面子。这其实就是川普的想法，这是我对川普的解读。就像我刚才提到，川普总统呢，其实呢有他这种老辣、很这个精明的一面，就没有错。但川普总统也有一种可爱的小孩那个一面，就是他对自己的面子看得很重，你不能cross me， 你不能让我丢面子。就是说他以我划线，比如他对他以前的那个阁员，比如像 Pompeo 这些的这个那个，还有 Pence 这些的那个对待的态度，就反映到这一点。他不是以什么正确错误的一定来以这个划线，他说你对我怎么样，让我怎么样丢面子。所以这个问题上，他跟泽连斯基是有很大的矛盾。他说你停火好了，下面听我的。那么泽连斯基就说，那你下面听你的以后会怎么办？你说了说到最后，你说不定4年就下台了，或2年以后就没什么权利了，那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是大矛盾。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指责普京无意结束战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代表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是作为一个尽责任的领袖，乌克兰领袖他说的是对的。普京没有意思就是要结束，就这样就结束战争就算了。普京的意思是远远不止只占一个东部的乌克兰，就顿巴斯 region， 不止这样，这是我的解读。
嗯，当然这个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了，可能中间不仅仅是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子啊，可能战争持续一天都是很多的生命在相关联的。那么泽连斯基本人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这个掌握这个乌克兰内部的局势，可能并没有说这个像生命啊或者是安全的这个停火协议的权重这么大。所以我也看到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也是在有意的拱火，或许表现出来他也不是真心的想要停火，而是只是想要把这个球踢给俄罗斯，让俄罗斯去做得罪美国的那一个。王威正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阴谋论哈，这个显现出就是说，在这两方哈彼此之间对对方都不是很信任，所以会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因为战争毕竟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发生，而且这么多年的话已经死伤不少哈。那甚至有人讲说，在乌克兰现在的这个人口结构里面的话整个一代的这个男性都没有了。那我觉得泽连斯基他是真正有意要结束这个战争，而且他也知道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他跟美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泽连斯基要什么？ 我觉得泽连斯基他希望他了解说，在这个乌东的失去大概20%这个被俄军占领的土地，可能是要不回来了。克里米亚半岛的话可能也要不回来，但他要的是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领土变小，因为在国际法上面的话，这个一个国家的国土的话是可以变迁的，但是国际法人的资格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持那个，就是乌克兰的话会作为一个继续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而不是被俄罗斯给并吞。因为从这个普京一开始都讲过说什么叫做乌克兰，乌克兰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它根本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够让它成立的。第二个话，我觉得为了要达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继续的这个独立存在自主的话，必须要有安全的保障。这安全保障的话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要如何这个的确实的做到这个俄军将来不会再继续进攻，像2014年或2022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的话也牵涉到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话要有这个相当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保障，这到底是过去的这个北约呢，现在这条路已经不行了，还是说一个新的以这个少数欧洲国家所成立的一个多边的一个维和部队，那这个维和部队到底可不可行，这个应该要俄罗斯至少要默许才可以。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就是说三年打来的话可以说乌克兰是生灵涂炭百废待举，所以说战后的这个重建还有这个经济的复苏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很国际社会很大的支援。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是希望停火的，那当然他希望说在就像这双方都很对对方很没有信心，所以当然是希望说把球踢到对方去，然后看你看我有意思要停火，是对方不愿意，不是很认真在谈。
谈到战后的安全保障的问题，本周二在巴黎有一场比较罕见的会议啊，聚集了34国的军方代表，多数是来自欧洲和北约，那也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日本的代表是远程参与。他们就在讨论说，一旦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停战，他们愿意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特别是建立一支国际安全部队来吓阻俄罗斯在停战生效之后再次发动进攻。但是外界也注意到这次会议排除了来自美国的官员。王飞林教授，您觉得欧洲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架构可行吗？尤其是如果是在没有美国100%参与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问题很好我有两个解读。第一个解读呢，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传统盟国们在打一个牌，因为他们也在给美国施加压力，意思是说没有你老大我们也能办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可以把你老大排除在外这个是国际关系中经常打的外交牌，所以这个牌呢有它的积极意义。第二点解读呢，我就说呢川普总统呢其实看到了欧盟的崛起和欧盟不愿承担北约的这个国防预算达到他想要的那个地步，川普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川普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呢可能事与愿违，也就是说反倒促进了欧盟跟美国的离心离德，走自己的路这个呢也是国际关系中正常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呢也无可厚非，但对美国的利益呢，美国的国际力量呢，国际领导地位呢并没有好处，所以川普要的是让美国更伟大更强大，可能事与愿违把这种做法的话。那么至于你问到可不可行，我觉得可行度其实很低，因为大家知道北约的架构和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安全军事联盟的架构多少年来几十年来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什么，离开了美国军队的支持，这些国家还真是没有多大能耐，至少目前是没有多大能耐，比如后勤情报分享还有呢就是技术就协调，倒不仅是武器而是一些软的东西这些国家都很缺乏，如果美国不支持或者说美国不许可，这些国家要派出多国部队比如说部署在东部乌克兰，这可行性其实很低并不大且不用说俄罗斯的默许了，所以虽然可行度不大但有很有意义的是很有积极意义，那么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这些盟国尤其是北约盟国开始和美国离心离德，这将是70-80年来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稍后会在第二个话题当中进一步的来谈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非常感谢王飞林教授和王威正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俄伊北京会晤的真实意图。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3月1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副外长3月14日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晤，三人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强调终止所有非法单边制裁的必要性，并重申政治外交接触和对话应基于相互尊重。声明说，三方强调有关方应致力于消除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摒弃制裁、施压、武力威胁。联合声明还表示，中俄欢迎伊朗重申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并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与来访的俄罗斯伊朗副外长会晤时也重申，伊朗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单边制裁只会加剧冲突，对话和谈判才是唯一选项。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致信伊朗领导人，希望德黑兰能与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3日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伊核北京会晤时表示，他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过无核化问题，而习近平非常喜欢这个想法。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在扮演伊核问题的斡旋者？中国的角色对于缓解伊核危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以及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王飞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王威正教授来为我们评估一下伊核问题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上，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是刚刚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就在专门的讨论伊核问题。那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伊朗的铀浓缩程度是已经突破了60%，非常危险的接近了制造核弹所需要的90%的这种浓缩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走到这一步，国际社会现在是否真的还有可能会阻止伊朗成为拥核国家呢？王维正教授，
是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国际关于这个核武这个问题的话，有主要的一个机制，就是叫做这个非扩散条约啊 （Non-Proliferation Treaty）。这里面的话，就是对于当时已经成为核子国家的几个国家呢，基本上来讲，他们叫做 Nuclear Powers。他们有他们的权利，然后有他们的义务。其他的国家的话，应该都是 non-nuclear power。那 non-nuclear power 的话，不准拥有这个核子武器，但是可以享受这个核能发电这个好处。所以国际社会是希望说，这个伊朗变成一个所谓的非核的一个国家。好，那这美国的话，它作为这个非扩散体系的话，它是主要执行者，这个是这个源头。 那么现在伊朗这个，但是很多国家包括伊朗在内都在偷偷的在发展，而且这事实上曾经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所以才有2015年的所谓的这个伊朗核协议啊。那这个协议，这个核协议的话，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那时候是一个国际社会多边的跟伊朗达成的一个协议，是从伊朗之外，另外还有这个联合国五大这个安全理事国、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那么大家就是基本上来讲是双边的，就是说伊朗的话必须要向这个国际社会证明他没有在发展核子武器。那这样子的话，在这个能够证明之前的话，要国际社会要对他有所制，要经济制裁，这个是主要的目的。那后来2018年美国撤出了，美国撤出了，就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川普觉得说伊朗的在这个这个协议终止之后呢，它的核子武器发展有长足的进步，现在它的浓缩铀已经达到60%，已经接近这个武器的这个等级的90%，已经很近。那么武器专家来讲的话，这个大概只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么而且专家估计的话，就是说它有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程度，可以让伊朗制造出大概6个这个核弹头这样的一个浓缩。是这个到底是大还是小？那我觉得很多国家它有了这个核子武器，哪怕是一个的话，这对于它的军事选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说，和这个伊朗的这个情势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他写了这封信给这个伊朗的领导人说我们来谈，但是他这个信的话可以说是恩威并施啊，他就说来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谈的话就会有很不好的事情。我想这个讲话也很像川普的讲话，那也可以从那个伊朗的这个领导人接这封信之后很快就被他吓跑了，就被吓到北京去了。所以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就昨天的话在北京有这个伊中俄三国的这样的一个会谈，那中国显然是要来扮演一个角色。这个中间的话还牵涉到一个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角力，那这个观点的话我等一下会再阐述一下。
是，我们稍后会谈到。那么中国到底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想来请教王飞林教授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叫做这个以化荣的这个网友就在 X 上发问说，中俄伊怎么会在北京讨论伊核问题呢？是中俄同意并且帮助伊朗来发展核武器，还是中俄去说服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然后这个以求得美国来给中俄一些糖吃？王飞林教授，您会如何来回答这位这个网友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之后三国发的这个声明啊，其实话里话外的是一直在指责美国的这个极限施压，所以通过这个声明我们能看出来中国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教授。
这个中国在这个伊朗核武问题上的立场呢，其实一直有点叫中国话成语叫首鼠两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也是五大所谓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他们中国是也是承担了就维护 NPT 就是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义务，那就换句话说，中国是反对伊朗拥核的，这个立场呢，中国也是一直在说官方立场，但是首鼠两端指的是中国又有另外的诉求。刚才这个网友问到为什么在北京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这个呢又反映了中国另外一个诉求。中国另外一个诉求就是呢，不妨啊利用敌人的敌人呢来制衡敌人。那意思就是说，伊朗是美国的仇敌，那么伊朗要搞一点什么事情让美国不舒服呢，对我们未必是坏事。所以你又看到很多中国呢又明里暗里的又资助伊朗，包括买他的石油，包括帮助伊朗打破美国的制裁，包括据说哈也提供了关于核武器核能方面的一些技术和设备。这个是还没有，我没有完全核实过，只是听到有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是两边都想要，有各不同的追求，所以北京这个会议呢，可能代表了反映了这种诉求，就是我想解决这个核武问题，不想要伊朗变成核武器国家，因为这样我作为五大核武器国，我要失去垄断了，并不是符合我的利益，但是呢，伊朗跟美国搞点事儿。 这符合我的利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呼吁美国哈、啊、放弃这种所谓单边制裁、极端施压这种外交手段，也符合我的利益。因为中国也是美国制裁的对象之一啊。但是呢，我知道网友可能也注意到了，或者大家也注意到了，其实这次北京会谈的级别啊是很低的，只是副外长级别的会谈，发表一个声明呢，也是基本上泛泛而谈。当然，他们谈了一些什么内部的关门谈的一些机密东西，咱们也不知道。但我的看法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后果，就多少是象征性意义的。但是反映了中国确确实实有它多方面的目标，这多方目标之间是不是自洽，是不是能够互相就是互相协调，这我觉得是很难的。美国呢，可能就把这个当作啊，你看又一个证据，说明你们这些邪恶国家走到一起去了啊。从中国的角度呢，你看我们又有盟国了，我们呼吁美国要改正他的错误政策，这是象征性的东西。副外长级别的会谈在国际关系中是级别非常低的会谈，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看的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嗯，刚才王慧林教授提到这件事情，也让外界关注到谁和谁又走到一起了。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就说，哎，那为什么要解决伊核的问题，中国要拉上俄罗斯一起？也有分析人士就说，中国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来展现自己跟俄罗斯的关系，因为近来我们听到有很多的分析在说，中国很担心美国会借俄乌问题啊来离间中俄关系。王慧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析，是否认同呢？
是，我觉得这个会议会在北京举行的话，有这个推也有就的这个因素。推的因素的话，就是我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认为说伊朗的话，是中东地区不稳定的一个根源。那它不稳定的话，除了说这个核问题之外的话，另外它是支持许多这个恐怖组织，包括 Hamas， 包括这个 Hezbollah， 等等。然后这个过去几个月的话，这个伊朗也有用的无人机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等等，所以说他的无人机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川普政府已经认定伊朗是这个地区根源不稳定的来源。然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的话，自从1979年的伊朗革命之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常化，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刚才我提到那个川普那封信恩威并济啊，把这个伊朗给吓跑，吓到北京去了。那就这是怎么讲呢？就的话，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中国希望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于取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因为这个的话，这个虽然是副外长层级的这个联合声明啊，层级确实不高，但是它展现的就是说中国对于这就是川普政府兴起然后在国际事务上撤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能够扮演一些中国能够扮演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角色，比如说他对很多事情抛出一些什么方案啊，比如说对阿富汗问题的话有11点的立场，对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话有12点的立场，然后以巴冲突的话有5点立场，叙利亚问题有4点主张等等，这个数目字很多我都忘记了。那么这个中俄伊的这个东西的话，也有5点的一个立场，确实是就内容来讲的话，确实是比较泛泛而已。而且我觉得所谓的批评的所谓单方制裁，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了，2015年的那个伊朗的核协定的话，是伊朗跟P5+1。所以中国自己也有加入这个制裁，所以绝对不是单边制裁。虽然美国后来撤出了，但是全世界可以从一个官方角度来讲的话，就全世界的话是对伊朗要非核的话，这个是有共识的。那我想那个从北京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美国对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退却，就是北京能够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王慧正教授，就是您刚才怎么看待刚才我们有网友说，其实中国也想借这个机会来展现自己跟俄罗斯依然是无上限的这样的一个盟友的关系？
是这个，我想这个无上中俄这个上不封顶这个关系的话，很多人提过啊，但是我觉得中俄关系的话，绝对不会是推心置腹，完全推心置腹，因为这个有很复杂的这个历史的因素，而且俄罗斯的话现在是需要中国比较多，那么中国的话觉得说他在这个俄乌事情上的话，他表面上做一套，表面上说一套，然后实际里面做一套。 那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话，对于中俄两国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得已的才跑到北京去。为什么这样讲呢？伊朗的话对中国现在要求也很多啊，然后比如说它的石油公司的话，6%左右是输入到这个中国。刚才王飞林教授也讲过了，说中国事实上是在协助伊朗在这个规避国际社会的一些制裁。那么他伊朗事实上非常害怕会被俄罗斯给出卖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三国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各怀鬼胎。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这就是最大一个公约数，就三个都是反美的。那这个好，刚好也给美国的一些分析家落实，就是说，你看有一个所谓的另类的一个轴心集团正在兴起，
嗯，
还加一个北韩，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黄德胜的 X 网友啊，说这里有一个舆论盲区，为什么是中俄伊北京开会谈的是伊核，所谓的伊核问题只是西方炒作出来的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中俄这种大国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中俄的军舰就在波斯湾停着，你能奈何？我认为这场会议的主题更多的是聚焦中东的未来。我想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核问题是不是西方炒作的伪命题，我们在开篇的时候王威正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哈。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网友提到的，中俄伊三国这次其实是不是更广泛的是要谈一个中东的未来？我想来听一下王飞林教授您的看法。
这位网友观察的很好还很准确。其实这个伊朗的问题呢，中东问题的成分要大于核武器成分。主要就是以色列和伊朗的仇恨关系。那伊朗已经公开反复无数次的宣布要把以色列给全部消灭掉。伊朗也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叙利亚，通过黎巴嫩，那哈斯布拉这些这个恐怖主义组织等等，对以色列呢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以色列呢也不还手，也不手软，甚至于公开的就是轰炸这个伊朗的设施，破坏伊朗的设施，然后呢暗杀伊朗的这个核科学家等等。所以这个两个是交织在一起的，确实中东问题，中东的争执是很大的一个成分在这里边。那么中国呢也有意于呢想参与哈中东的问题的解决。过去十来年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比以前要活跃了很多。一方面可是呢美国呢让出一些空间，第二方面就主要是我觉得是跟中国的现在大国崛起、大国外交、引领世界等等的宏观想法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他也要参与中东。但目前中国在中东起的作用呢大多数是象征性的，大多数也是随大流，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那么跟伊朗呢，我的看法是关键的那个国家呢是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呢有一点关联，但是呢不主要。中国的关联地位其实更小。那么中国利用这个伊朗对中国的经济需求，伊朗被美国孤立制裁以后对中国的巨大的经济需求，来谋求一些国际上的曝光或者领导象征性的地位，这对中国是他的政治目标。为此呢花了多少亿的钱，那是不会在意的。那么最后说到就是中东问题解决，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方案？当然有。像刚才王威正教授提到，中国对很多问题提出很多点，12点、5点、7点、8点各种各样的那个呼吁，但绝大多数的呼吁都是泛泛而谈，而且是迎合国际主流的看法，也拿不出什么实际东西来。中国现在最大的最大的一张牌吧，在中东就是呢，中国有很多外汇盈余，它可以花钱，包括对沙特阿拉伯，包括对伊朗。包括以前对叙利亚，但叙利亚现在那个政府倒台了，包括现在对俄罗斯，中国的对外援助资助是海量的，真是属于上不封顶。那么这些海量援助能不能给中国带来在中东问题上，或者是伊核问题上，或者是俄乌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有什么影响力？我的看法是，绝对是叫高成本，产出很小。
我想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刚才这个王飞林教授就谈到了中国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哈。其实也有很多分析认为，现在伊核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的危险，也是因为中东的局势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候。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参与是会对这个整个中东的局势，或者说平息现在已经非常敏感的各方的角力，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王威正教授。
是的，中国对于中东地区逐渐增加的兴趣，原本一开始的话主要是经济发展和能源的需求，因为这地方毕竟还是所谓的这个原油的最主要的来源地，然后要经过这个所谓的红海Strait of Hormuz， 还有这个所谓的马六甲海峡，这些来对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很担心，就是说它在海上运油的路线会被美国的海军给拦截等等，所以一开始的利益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由于北京的这一带一路，然后大国崛起的话，它在很多的区域的事务上的话，有意要一展身手，而且要跟美国对决。我刚才提到，我就是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退却，对于中国来讲，它就是一个机会。那么它两年前它成功的斡旋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所以它可以说小试身手。那然后这个然后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美国希望把这个伊朗的事情哈给解决的话，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真正的注意力的话应该是在印太地区，那当然不言而喻，就是主要是讲的是中国。那你现在把这个从川普还要把这个从拜登政府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烂摊子吧，比如说像这个以哈战争啊，还有像这个俄乌战争给尽快结束啊，不管用什么方法给结束，当然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结束之后呢，他才有这个全心全力能够去针对印太，我想这个也是一种看法。
是，刚刚二位都提到了中国现在对中东有兴趣，也是想要填补美国所留下的某种空缺，那么当然这中间涉及到美中在中东影响力的这种较量。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昨天啊，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表述来看，他被问到说你怎么看待这场北京会晤的时候，他说我跟普京跟习近平都谈过去核化的问题啊，习近平对此很有兴趣，所以似乎从特朗普总统的表述来看，他不介意这成为一个美中合作的机会，他是不是也希望中国真的在伊核的问题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只是这个口头上的一种表述，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某种策略呢？王飞林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特朗普这个表述呢，有他个人的特定风格，就是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我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呢，确实也反映了美国两党啊新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说呢，中国的实力的崛起，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在政治诉求、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对美国的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呢，远远大于任何其他的麻烦。那么呢，怎么应付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供选择，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我也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那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呢，让中国的集聚的力量呢消耗在别的地方去？所以说，中国近年来搞“一带一路”，在非洲投入巨资，那么现在对中东这个火药桶、这个麻烦窝、很错综复杂的矛盾区也感兴趣，也要跳进来一试身手，甚至不惜花海量的资源，在拉美要搞这搞那，go ahead， 就是你做吧。做的越多越好，因为只要不伤到我的根本利益，你做的越多，你的力量消耗的越大。这是美国一个新的战略考虑，我倒觉得是大家可以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美国在世界上作为收缩和调整的话呢，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就是绝对的零和游戏，就是我退了你中国就得到了，或你中国得到了一定是我的损失，有时候未必，有时候是中国得到的呢是一种叫没有意义的胜利。美国是这么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但是这种如意算盘打多了也可能会打过头，就丧失了一些关键性的战略利益，关键性的战略影响，这也不是有问题。所以川普他说的和做的中间有一定差别，其实任何国家领袖在说的作用都有差别，那么川普这个差别呢比较明显。那么还有呢，他说的和做的产生的效果是不是和预期效果一样也不一定，比如美国退多了，比如在欧盟这个北约上面退多了，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其实是有害还是有利还有待讨论，我个人认为是可能害处很大。在中东呢，我倒是觉得中国愿意做一些事情，或者非洲愿意做一些事情，甚至在伊核问题上愿意做一些事情，美国其实乐见其成。为什么？一方面可以消耗中国的实力，第二方面也许能达成一些美国也希望达成利益，第三个呢也不用花费美国的精力，美国可以把精力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台海，比如说亚太地区，这不是一件坏事。
王飞章教授来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王飞利教授这个观察，就是说美国其实乐见中国取得无意义的胜利，您怎么看？
我想或许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比较要值得观察的就是说是不是在开发中国家哈，第三世界的话，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过去可能以美国为马首是瞻，那么现在觉得说美国不可靠啊，事实上连甚至连欧洲的传统盟友加拿大都觉得美国不可靠，然后会觉得说中国比较可靠，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东升西降的一个倾向，这还值得观察。
是，好的，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飞林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